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首川普庄园不值得欢呼，司法部引来高风险。中国企业名创优品特陷辱华争议。佩洛西儿子陪同访台，行踪隐蔽台美封口，美媒质疑动机不单纯。越演越烈，习近平被闭门斗争。北京再度发布对台政策白皮书。离港前重贴李大为成贴文，91岁王夏卫吐心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首川普庄园不值得欢呼，司法部引来高风险。联邦调查局 FBI 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搜查前总统川普的庄园，令美国民间大为愤慨和担忧，甚至被质疑和中共的所为没什么分别。华尔街日报发文说，联邦调查局搜查前总统川普的庄园不值得任何人欢呼，司法部此举引起了自己无法控制亦不明白的政治怒气，他们对川普构成的高风险亦为该部和美国构成同样高的风险。华尔街日报言论版话，人人都知 FBI 对前总统采取这种执法行动是史无前例。八号搜查需有符合刑事侦查合理依据的司法令状，但除了媒体所获的消息外，司法部鲜少透露详情，因此难以断定 FBI 的搜查目的。根据媒体所获消息，事件和川普可能对机密文件处理不当或违反总统文件法有关。若果情况是这样，这次突然搜查就是检方行事过了龙，亦是严重错误，因为档案文件争议一向是透过协商解决，川普和国家档案局的争端就是这样处理。川普已经归还15箱文件，但国家档案局希望知道川普是否还保有他不该拥有的机密资料。这个似乎是 FBI 搜查佛州海湖庄园的原因，但令人非常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可以透过双方合作解决事件，最多下达传票。司法部有人指这样的搜查可以将川普和希拉里在2016年竞选总统前不当处理机密资料相提并论，不过正如川普所说，希拉里并没有遭到起诉，除非川普的行为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风险，否则一半美国人会认为搜查川普庄园是司法不对等的做法。FBI 搜查海湖庄园距离中期选举大概3个月，亦增加了政治联想。民主党有意以川普的争议作为中期选举的最主要诉求议题，这个正是调查国会遇袭案的众院委员会将继续运作到秋季的原因。如果司法部对川普的起诉和审判将顺利进行，民间将认为这个正好证实了川普对于深层政府 Deep State 的指控，因此没有人可以预测这些选民的反应。而司法部长贾兰德是否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佩洛西儿子陪同访台，行踪隐蔽，美媒质疑动机不单纯。佩洛西因一场台湾之旅成了国际红人，她的家人亦接连被卷入一系列丑闻当中。在丈夫保罗被控酒后驾驶后，她的仔亦被揭偷偷跟埋佩洛西参加亚洲的公务行程，出访动机引起美媒质疑。佩洛西在9号就辩称，个仔并未在这次访问期间有任何商业往来，他的角色只是佩洛西的陪护。据霍士新闻报道，佩洛西最近被爆出在访台期间曾低调带同个仔小保罗同行，不过小保罗并未被列入佩洛西出访团队的名单，亦不是政治人物。美台政府之前更从未对外公布小保罗访台的讯息，引起美媒质疑，为什么小保罗可以搭埋美军专机出访？ 而佩洛西带着小保罗出访亚洲的目的又是什么？佩洛西在当地时间9号解释说，小保罗在他的亚洲行角色是他的陪护，通常我们会邀请配偶陪同出访，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一起出席，但我为他和我同在而感到自豪，这个对我来讲非常好。由于之前有媒体质疑小保罗之所以低调到访亚洲是为在海外进行秘密交易，不过佩洛西否认个仔在访问期间有任何商业往来。至于佩洛西已经年届82岁高龄的丈夫老保罗，这次就没有陪同他前往亚洲，因为这名加州商人正因涉嫌酒后驾驶而需要在8月3号前往纳帕县高等法院接受传讯。检控官指控老保罗是在5月28号因酒后驾驶发生车祸被捕，当时他的血液酒精含量是 0.08%， 因此他将面临同酒后驾驶相关的两项指控。中国企业名创优品特陷辱华争议。中国生活用品和杂货零售商名创优品特陷辱华争议。大陆媒体报道说，中国零售商名创优品 Miniso 因为将一款旗袍娃娃商品在海外网站上标示为日本艺妓，和在店内不给播中文歌的做法，引起大陆粉红不满，被批是辱华和忘本。有评论认为，只要依赖中国市场，迟早有一日会被辱华。名创优品在9号晚发道歉声明说，对于在海外社交媒体发布产品内容那阵出现的错误资讯和这个失误为广大网民造成的情感伤害深表歉意，会深刻反省，绝不再犯。声明还说，旗袍源自中国，是享誉世界的中国国粹。作为一间全球化发展的中国零售企业，名创优品有责任将中国文化传递给全球消费者。但名创优品的声明无法消除粉红的怒火，之后包括店内不给播中文歌，和外国合作厂商签约那阵曾在现场使用日本国旗，包装成日系品牌的销售策略等事件，都被点名是罪状。名创优品被爆店内不给播中文歌，这个话题更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据名创优品的官网，目前名创优品在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5000家门市。报道引述名创优品部分店面的店员说，公司确实有规定店内不给播中文歌，一般只是播纯音乐和英文歌。名创优品过去几年在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和当地合作企业签约那阵，现场悬挂日本国旗，而创办人叶富国和多位公司高层都在日本国旗前合照。报道说，虽然这些照片过去几年间已经广为流传，但这次事件发生后再次被提及。极目新闻的评论说，如果不是这次风波，很多网民可能还不知道名创优品竟然是中国品牌，刻意往日系购，大概是发自内心觉得日本在十元店这方面做得更成熟更好，造成日系的话显得更高级，生意会更兴隆啩。文章还批评名创优品数典忘宗，对此推特网民纷纷议论说，人不辱华，华自辱，只要依赖中国市场，迟早有一日会被辱华。越演越烈，习近平被闭门斗争，台海局势紧张之际，外界猜测北戴河会议已经低调展开。有分析认为，面对疫情反复升温、清零政策冲击经济等国内危机，习近平今年面临的挑战，在会议上势必会承受更大的闭门斗争。在9号，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北戴河区目前正是封路， 一位到北戴河避暑的游客透露，当地军警戒备森严，北戴河正是开会。在9号明报发布署名孙家业的文章分析说，中共二十大报告的起草组组长尚未披露，因为起草组组长即是下任中共总书记。但文章说，在7月26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讲话，为二十大报告主题定调。在7号海外时评人士杨威说，在拜登和习近平通话一个礼拜后，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中共党媒原本准备继续宣传中美合作，元首外交，为习近平连任造势只好作罢。杨威说，对于佩洛西是否会访问台湾，中共内部显然又出现了一次严重误判，或者中共高层正是准备北戴河会议，已经不得闲顾及。在6号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头版一篇关于习近平讲话的述评是，团结才能胜利，奋斗才会成功，再次称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海外时评人中原分析，习阵营知道北戴河会议上有人发出不团结的声音，所以才要高呼团结。自由亚洲电台在9号报道说，学者周先生认为，中共党内人士对近期处理中美关系以至台海危机存在分歧，一些政治元老试图在北戴河度假期间发表不同意见实属正常，而外界对北戴河会议内容的诸多猜测，亦是因为当局从来都不公开北戴河会议讨论过什么。周先生说，不知他讨论什么内容，外面为什么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解读，就是因为他没有任何向世界公开的内容，他都是黑箱操作。自从他上台之后，北戴河会议变得不再重要，因为他不愿意听取其他同志的建议，更不愿意听老同志的建议。我相信北戴河会议可能只是传达指示精神，让大家知道要怎么做。北戴河会议最早起源于1953年的北戴河办公，中共领导人边度假边办公，当然亦会召开各种重要会议，之后形成元老们在北戴河通过向他们接班人提建议的形式决定未来政治走向。但近期传出元老们的建议已经不再受到高层重视的消息。北京再度发布对台政策白皮书，中共就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之前访问台湾，推出环台军演和各种经济制裁，并在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访问大陆的礼拜三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白皮书宣称，若台独或外部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将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他威胁说，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情况下的最后选择。这次是习近平任内首本对台白皮书。值得注意的是，发表白皮书的同一日，共军宣布完成围台军演。这些信号都指向北戴河会议，并显示会议可能已结束。最新的白皮书全长13000多字，以五大段落阐述对台方针，包括中共历任领导人的政策，其中以习近平自中共18大上任总书记以来的内容占据最大篇幅。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说，在面对新形势下，有必要发表新的国家统一白皮书。之前北京曾在1993年和2000年发布相关主题的白皮书，在前两份白皮书中，北京都明言在统一后不会派驻军队和行政官员去到台湾，但是在新一份白皮书就没有再提及这个讲法。 台湾总统蔡英文回应话，中共罔顾两岸现实，一厢情愿发表白皮书，重申一国两制和不放弃对台用武，目的是对台武力恫吓，并向那些畏惧中共、有意向中国妥协的极少数台湾政党和人士招手。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发推文分析认为，这份白皮书为武力统一设定了高门槛，明确表示是最后手段。他注意到这次中共更直接地点名指责民进党，反映北京希望长期对民进党施加最大压力。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说，白皮书的发表是北京当局在关键时刻表达自身立场和作为。张五岳分析，历次白皮书的发表都和国际因素有关，今次亦不例外。美中大国对抗格局和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台海和平稳定是大背景，这份白皮书应该酝酿已久，不会仓促成事，而佩洛西访台一定程度加速了他的问世。在8月10号的微普评论说，世界进入了凶险的多事之秋，俄乌战争尚未平息，台湾海峡这个火药桶又在度火花四射。新苏黎世报刊载中国问题专家施密特的文章指，习近平是台海局势的最大变数。离港前重贴李大围城贴文，91岁王夏蕙吐心声。人称夏蕙 BB 的91岁港星王夏蕙在11号移民美国，在10号他在脸书发表距离我离开香港22小时为题的告别文，并重贴反送中运动期间他写的一篇关于李大围城的贴文，直呼激动和感动。多次对香港表达不舍的王夏蕙10号在脸书写话，在即将离开香港的百无聊赖之际，自己翻看过往当年的贴文，发现最让他激动和感动的就是2019年11月26号的一篇贴文。贴文中提到，当时正值香港区议会选举后两日，香港理工大学仍有大批人士被防暴警围困在校园内，警方出动水炮车和装甲车，示威者坚守校园，投掷汽油弹和石头还击，双方爆发多次冲突。而在之前，香港理工大学已被全面封锁多日，警方用致命武器对付学生，大批市民前往理大支援被困学生嗰阵被警方截查，亦有记者同医护人员被捕。处于围城中的学生传出录音话，里面所有人都会被定暴动罪，年纪从细到大都有，并话警方冇俾出一条生路。好多人写好遗书，希望台湾人睇到香港人咁样，要记得真係唔好相信中共。王夏蕙喺贴文写话，60年代家长仲可以体罚小朋友，90年代家长打细路已经系违法啦。佢直指相信好多人都明白受软唔受硬嘅道理，但唔知有几多家长有呢个境界。佢又话，当时自己只是凭住长辈照顾和关心小朋友的心情，在最敏感的时间发出这篇贴文，但遭到一些建制派人士指责，批评他偏袒年轻人，甚至很多广告商和商会透过他的经理人 Simon 终止他90%的工作。他感慨说，那段时间我和 Simon 仿佛被商界隔绝，不过我们都不后悔。王夏蕙同时感佩，当日发出贴文后，虽然不同政见的人都有留言，不过他发现绝大部分人都是怀住大爱，担心香港年轻人受苦。他形容自己的心情是，当看到他们的回应，我的眼角情不自禁渗出泪水，被他们的回复内容感动。一直关注时事并参与社会运动的王夏蕙 过去十年一直以搞笑手法关心社会议题。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中，高龄的王夏慧顶住酷暑，同港人手牵手组成香港之路人链，表达港人的合理诉求，只是没想到香港被中共套上港版国安法的枷锁，已经再没有民主和自由，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移民潮。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